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18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在闭幕的时候，未能够就领袖宣言达成一致意见。马尔代夫新总统说，巨额中国债务之下，国库被洗劫一空。美国与盟国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共同承诺为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发展电力事业。此外，香港立法会议员莫乃光表示，香港政府对美国国会报告言论上反击好像比北京重要强硬。他认为香港政府应该加强对国际的游说，令国际社会有信心香港真正能够落实基本法保障下的一国两制。他说，
我们香港亦都真真正正用行动给人家看到，我们是保障我们香港市民的言论和我们的新闻和各方面的自由，还有呢，不要再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呢，去为了奉承某些人的原因呢，就搬出一些譬如又说三条立法等等这些政治化的举措。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闭幕的时候，未能够就领袖宣言达成一致意见。东道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在今日星期日说，巴布亚新几内亚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公布峰会的正式闭幕词。观察人士说，由于美国和中国在贸易和发展模式上激烈交锋，导致拥有21个成员国的亚太经合组织首次不能够在峰会闭幕的时候发表共同领袖宣言。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说，中国代表团因为领袖宣言的措辞希望见东道国外长被拒绝之后，一度强行闯入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办公室，最后在保安人员到场介入之后才离开。报道说，这个不是中国代表团在峰会期间首次对东道主官员和工作人员的欺凌行为。在峰会期间，美中双方激烈交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猛烈批评美国的美国优先政策，称这个是保护主义行动注定失败。而美国副总统彭斯随后则抨击中国对外大举贷款，令到其他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并警告会继续对中国加征关税。印度洋国家马尔代夫新上任的总统萨利克说，由于前任政府遗留下来的巨额中国债务，目前国库被洗劫一空，新政府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萨利克星期六宣誓就任之后说，当他接过总统职务的时候，国家的财政已经达到危险的境地。萨利克的团队在接管政府时被前任政府告知马尔代夫欠中国15亿美元的债务，但是他们担心欠下中国的债务远远不止这个数额。在人口只有40万的印度洋小国马尔代夫，15亿美元已经是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在亲北京的政治强人阿明的统治之下，马尔代夫和中国签署了多项重大基础建设专案，包括机场改造、连接机场和市区的跨海大桥，以及大片住宅区的建设。美国与盟国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共同承诺为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发展电力事业，这个行动被广泛解读为美国联手盟友共同抗衡中国在南太平洋加强影响力的最新措施。四国领导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星期日在莫士比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首脑会议期间，共同签署了一项电力发展协议，在未来十年内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民众提供电力。代表美国签署的副总统彭斯在签字仪式上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展现出美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承诺。 他随后对随行采访的美国传媒说，我认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民知道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坚定的盟友，我们致力他们的经济发展与安全，我不断听到他们对此表达感激。美国副总统彭斯敦促东南亚国家联盟推进有关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但是东盟国家已经知道原先看似即将完成的有关行为准则的交易如今面临三年的艰难复杂的谈判。彭斯在刚刚星期五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东南亚地区国家必须能够勘探和开发自己的资源，在自己的水域航行。然而鉴于中国迅速扩大在南中海人工填海造出的小岛上的建筑，其中有一些是用于军事目的，东南亚国家难以在自己的水域航行或者是开发自己的资源，最终敲定南中海行为准则花的时间比以往想象的要长，因为主权之争很复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有关中央情报局对卡舒吉被杀事件中得出的结论报道非常不成熟，称他会在来紧的礼拜二收到一份完整报告。美国传媒较早前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已经得出结论是沙特王储萨勒曼下令要杀害记者卡舒吉。特朗普星期六在加州访问的时候对传媒说，传媒的有关报道有可能是对的，而星期二的完整报告将会详尽地解释哪一个是凶手以及这宗谋杀案带来的影响。特朗普发表上述评论的几个小时前，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政府尚未就卡舒吉的死亡问题得出最后的结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专家指美国如果限制高科技输出香港，影响会很大。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发表年度报告，批评北京持续侵蚀香港一国两制，令到香港渐渐变成中国一个普通的城市，要求美国商务部检视对香港军民两用科技出口管制政策。报告亦都引起香港各界高度关注，有专家及民主派议员表示，一旦美国落实制裁，将会对香港创科、金融等行业造成重大影响，要求香港政府加强对国际的游说工作。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报告内容偏颇失实，对此感到遗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近日发表的年度报告，批评北京侵蚀香港一国两制，令到香港渐渐变成中国一个普通城市，要求美国商务部检视对香港军民两用科技出口管制政策上将香港和中国分为两个独立关税区的做法。報告引起香港各界高度關注，民主派的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表示，美國基於香港政府近期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北京干預香港的關注，如果引發對香港的制裁，特別是對一些科技產品的禁運或者監控，將會對香港產生很大而且即時的影響，不只是局限於高科技行業。
而如果引發到佢去提出到呢啲嘅制裁嘅時候咧，係會影響咗乜嘢嘢咧？就係一啲涉及到關鍵性技術嘅公司、關鍵性機件嘅公司、儲存同埋採集敏感性美國公民嘅個人資料嘅公司，用以規避佢哋法律入邊權限嘅任何嘅交易同埋操作，同埋咧任何由美外國人，即係美國以外嘅人啦。是落入於呢啲權利嘅改變，即係會影響到譬如一啲收購合併嘅行為啦，亦都係話對美國嘅國家安全有威脅嘅土地權益嘅交易。咁所以咧，其實影響咧就唔係淨係科技呢一方面。
莫乃光強調，報告對香港高科技發展影響深遠，當中提及嘅關鍵技術涉及所有新興科技，定義廣闊。而且是由各个美国不同的政府部门去自行决定， 估计可能涉及的相关范围涵盖生物科技、资讯安全、人工智能、自动汽车、机械人技术、基因工程、金融科技等等，即是近年香港要发展的所有创新科技都包括在内，因此不能够掉以轻心。
近年呢，我们都已经见到中国内地的公司去到美国进行并购或者投资一些初创公司呢，其实已经是受到很多很大的开始越来越多的限制。如果这种的限制对于一些香港完全是本土的香港资金、香港的公司、香港的投资人或者香港的本身在香港提供服务和研发的公司都是受到同样的影响呢，对于我们现在希望即係不論係幫助香港嘅經濟發展、創科行業等等咧，都會有好大影響。
莫乃光表示唔支持美國對香港懲處，佢認為現階段最重要嘅係睇下香港點樣能夠令到國際社會以國際社會嘅標準明白香港實際上仍然係一國兩制之下。可以講是尊重兩制，無論是經濟、政治等方面都保持到香港的自由。莫乃光表示，香港政府對美國報告言論上的反擊好像比北京還要強硬，他認為香港政府應該加強對國際的遊說，令到國際社會有信心香港真正能夠落實基本法保障之下的一國兩制。莫乃光呼吁不要在现在的敏感时刻搬出有关中国国家安全、可能限制香港言论等各方面自由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
我希望这个信息呢，香港政府也都看到，同时呢加强他们对华盛顿和其他的欧美国家在这方面的游说的工作，正面地告诉他们听，我们香港是守法的、守规矩的，是不会落入一些好像內地經常發生的一些在貿易方面的不公平的一些問題的。而且呢，我們香港也都真真正正用行動給人家看到，我們是保障我們香港市民的言論和我們的新聞和各方面的自由，還有呢不要再在這個敏感的時候呢去為了奉承某些人的原因呢就搬出一些譬如又說廿三條立法、等等這些政治化的舉措。
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美国国会最近的报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去观察，如果将来美国科技产品出口香港要加税的话，就会导致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如果直接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到香港，就会导致一些含有美国高科技零件、元素或者软件的产品不能够生产。他认为事件类似美国封杀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的中兴事件。
加了税就成本上涨，如果直接禁运的话，那有些就做不到，那中兴就是这样。上次我有很多普通的配件，或者做很多，其实一个电话或者有些这些智能装置入面呢有很多美国的东西，包括譬如高通有芯片，有譬如说这个甚至乎块玻璃是 Corning 的，那块玻璃是康宁的这样，或者它入面有软件是 Google 的，那这些很多东西都受影响。
方宝桥表示，一旦美国落实高科技产品对香港的出口制裁，影响的范围非常之大，包括卫星装置甚至 5G 系统、手机、电脑等等，日常生活和商业、学术层面都会即时受到影响。方宝桥表示，事件反映在目前美中贸易战可能维持一两年的情况下，政治經濟難以分割。
我諗政治同經濟其實就好難分割嘅，即係大家都覺得政治同經濟應該割開，但係其實實際上喺呢啲貿易戰入邊呢啲元素都係好難分割嘅，所以就係咯，就係咁樣咯。基本上你係隔唔開嘅時候，咁咪有啲咁嘅情況有機會會出現啦。咁呢啲你話係咪一啲藉口啊，干擾你個內政啊，定係點樣咧，就好難講啦。咁但係實際上佢而家俾你就即係最主要就因為你冇即係個主動權喺美國嗰度啊。如果佢一定要限制，就好似上次中興事件一樣啫嘛。佢個主動權喺佢度嘅時候，其實你可以做到嘅嘢係唔多。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星期四，即是11月15日，啟程前往巴布亞新畿內亞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APEC 之前，會見傳媒，回應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的報告。林鄭月娥表示，該報告的指控偏頗失實，她認為是雙重標準，甚至是戴上有色眼鏡看待香港和北京的關係，她對此感到遺憾。林鄭月娥又表示，香港是美國貿易順差最大的經濟體，亦有不少美國公司在香港設立區域性總部，如果美國最終改變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是損人損己。
我們覺得這些指控是失實的，事實上我自己覺得是很多是一些雙重的標準，甚至是戴了有色眼鏡來看香港和中央的關係。過去21年，一國兩制在香港是成功地落實，任何改變現在的安排，第一就是對香港是非常之不公道，第二對於美國在香港的利益都會受到損害的。所以即係做一啲損人又損己嘅行為咧，我覺得即係美國國會咧或者美國政府咧都要三思啦。
林鄭月娥表示，聽到唔少香港社會人士對報告不表認同，但係亦都有非建制派嘅立法會議員叫特區政府向美國政府承諾唔好破壞一國兩制。佢為呢啲説話令人遺憾。他又引述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的言論，如果每日有人在香港，尤其是身居議員的人士自毀長城，對香港無論是在經濟、社會和民生方面都是非常不利，希望他們重新思考這些講法是不是對得住香港人。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回應林鄭月娥的言論表示，美國國會的報告提出考慮制裁香港，要歸咎林鄭月娥政府的施政，加上最近一連串限制言論和新聞自由的事件，包括拒絕外國記者會副主席馬凱工作簽證續期、旅居澳洲的異見藝術家巴雕草的展覽，主辦單位表示受到中方恐嚇被迫取消，流亡意見作家馬健的講座一度被取消場地等等。毛孟靜又認為，香港政府配合北京推動大灣區等中港融合政策，將會令到香港的一國兩制消失。他又表示，民主派將會就事件發起聯署，並且在立法會進行質詢。
我們要仍然是歸咎於林鄭政府在香港的施政之不濟，她是聽取她北面主子的一些命令，你可以說一下，就在香港進行將香港消失的一個運動來的，簡直是一個 campaign 來的。
議會陣線立法會議員歐樂軒亦都批評林鄭月娥不應該諉過於人，認為民主派唱衰香港。他表示，今年7月立法會有事務委員會曾經開聯席會議討論美中貿易戰對香港的影響，當時已經提醒香港政府要小心中英聯合聲明和一國兩制的落實情況，不要與人藉口。歐樂軒質疑香港政府駐美國的經貿辦沒有盡責任向美國說明香港一國兩制實施的情況，香港政府應對不合理。他又表示，美國香港政策法是保障香港的文件，建議香港政府應該邀請美國國會議員來香港視察，香港政府的官員亦都應該向美國解釋一國兩制實施的情況。公民黨回應表示，美國國會的報告內容並非完全無的放矢，當中列舉的事件，例如英國金融時報馬凱被拒續發工作簽證，將香港民族黨列為非法組織，以及高鐵西九站實施一地兩檢等等，相信不少香港市民都有直接感受和認同。香港政府指責報告完全失實， 並且將責任推卸俾其他人，係唔負責任同埋諉過於人。公民黨重申，美國政府應該維持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的地位，避免將香港捲入美中貿易戰。同時，香港政府切勿作出任何有損一國兩制，令到外國政府有口實，將香港視為等同中國城市的行為。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在上个星期四在亚洲展示新实力，承诺对抗中国在有争议海域的扩张，并计划与北韩领导人举行第二次峰会。美国认为北韩对西方盟国构成军事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We all agree that empire and aggression have no place in the Indo-Pacific。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上面话，他们都同意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容不落帝国和侵略。在峰会之后和南韩总统文在寅的会议上面，彭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1月1号之后第二次会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平壤威权政府进行了一年多的导弹试验，并且遭受到华盛顿的强烈批评之后，两位领导人在今年6月首次会晤。彭斯星期四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文在寅总统告诉他，他相信金主席想会在那里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特朗普总统也是这样认为的。彭斯参加的2018年东盟峰会是由来自10个东南亚国家的国家元首举行的年度会议，成员国有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的主权。过去十年，中国一直在这个海域填海造岛，并且将它军事化。彭斯星期四表示，他这个星期和东南亚领导人讨论了加强他们安全的步骤。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艾杜亚多阿拉拉尔表示，彭斯对南中国海的评论可能意在安抚东南亚国家，令到这些国家相信华盛顿将会压制北京。中国在过去十年里面填海造岛，并且将南中国海部分曾经无人居住的岛屿军事化，这样激怒了其他主权的星索国。阿拉拉尔说，中国为了整个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贷款和援助，一些人认为这些是为了阻止受援国挑战中国的海上扩张。华盛顿可能计划派遣更多的海军军舰出海，以显示南中国海对所有国家开放，中国通常都会抗议这些举动。阿拉拉尔又说，任何可以证明美国并没有抛弃东盟，中国不是唯一参与者的方式和安抚都是好好的保证，但是如何将这些保证转化为行动可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他认为言行之间有差距，中国并不怎样表态，但你们看直接部署军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峰会期间亦都提到了海事问题，他说中国和东盟正是制定一套行为准则，以维护该海域的和平稳定。但是李克强在这个星期较早时表示，新准则需要再花3年的时间来到敲定，这些令一些人感到意外。南中国海问题影响到中国和一些东盟国家关系顺利发展，各方都为排除这个干扰因素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援引李克强在中国东盟峰会上面的讲话这样表示的，为了迎合东南亚寻求更强大对外贸易联系的需求，李克强表示支持东盟领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议成员国包括经济强国中国和印度，将会占据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3。不过彭斯在会上并没有提及这一点，美国政府反对多国贸易协议。李克强说，他们期待尽早实质性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增强和完成区域供应链价值链。俄罗斯总统普京率领了一个代表团参加了这个星期举行的东盟峰会，目标是和其他大国争夺快速增长的东南亚市场。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性经济正是处于挣扎。联昌国际驻新加坡私人银行部门经济学家朱成焕表示，他认为他是在这里努力推动俄罗斯企业在该地区的发展，所以他肯定看到了机会。日本人在推动商业，中国人正是推动商业，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但该地区仍然有望以相当不错的速度扩张。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了 3.15%， 东盟国家平均增长率是 4.8%。 根据俄罗斯通讯社塔斯社报道，普京说俄罗斯代表团在峰会筹资论坛上面是有用的。宋成焕说俄罗斯的技术可能会在东南亚找到市场。俄罗斯和东盟的贸易在2017年增长了 35%。 塔斯社说普京设想在商业合作路线图之下在东南亚开展近60个合作的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上个星期四说，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都已经就美台关系有个表态，美国会充分维护和台湾的关系，即使美国将会持续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彭斯是在新加坡东盟扩大峰会期间与南韩总统文在寅的双边会谈后，对随行媒体讲话时做出上述表示。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容湘问彭斯，他曾经提到台湾拥抱民主，为所有华人提供一条较好的道路，美国是否有计划协助台湾扩大国际空间。彭斯回答说，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都曾经对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有过表述，美国充分遵守与台湾的各项协议和条约，即使美国将持续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在结束东盟峰会行程后，彭斯将代表特朗普总统出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袖峰会。过去美台高层官员会在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今年彭斯是否与台湾领袖代表张忠谋会面亦引起注意。对此美国官员表示，美台与会官员会面是正常情况，不过双方会面的日程仲未有对外公开。星期三在彭斯与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的双边会谈后，美国资深官员在被随行记者的背景简报之中说，美国与台湾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代表会面是正常情况，不过目前会面的行程仲未对外公开。中国政府对彭斯可能与张忠谋会面一事发出警告。星期四，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彭斯计划与台方代表会面的提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遵守亚太经合组织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是台湾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基础和前提，任何一方都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搞什么小动作。他说中方要求美方严格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不要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对于中国的警告，台湾政府称台湾领袖代表与其他领袖代表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互动，中国政府无权说三道四。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台湾是亚太经合会独立而且完整的会员，台湾领袖代表在会议期间与其他会员领袖或者代表交流活动，就共同关心议题交换意见，是极为自然正常的事，中国政府没有权利说三道四。所指涉的一中原则亦是破坏亚太经合组织成立宗旨与长久惯例。2018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至18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举行，台湾总统蔡英文已经指派台湾积体电路公司创办人张忠谋代表他出席领导人峰会，与美国副总统彭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多国领导人同台开会。蔡英文上星期六通过他的脸书账号直播他与张忠谋在官邸开会的情况。蔡英文说希望张忠谋能够模拟他作为一个领袖的情景，在会中完整表达他的声音和意见。张忠谋表示他到亚太经合组织时会有讯息给所有领袖，亦会与各国领袖有自然的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制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习近平明年访问北韩，特朗普总统在加州视察山火灾情，佛罗里达州重新点票在今日星期日截止。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南韩总统府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明年应邀访问北韩。习近平星期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6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同正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的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文在寅在会谈时邀请习近平早日访问首尔，习近平回应说有意在明年方便的时候访问。习近平仲表示，已经接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提出的访问北韩的邀请，并计划明年应邀访问北韩。南韩青瓦台发言人金怡谦随后表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时机逐渐成熟，双方将为第二次金特会的成功举办保持合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年以来已经三次访问过中国，他在三月份的访问大连的时候，曾经邀请习近平在方便的时候以党和政府的名义访问北韩。习近平当时已经接受邀请，在九月份北韩国庆前，外界曾经预期习近平会借此机会访，但是最终由栗战书以习近平特使的身份出访。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抵达加州，近距离视察肆虐的山火为加州造成的广泛损害，并与政府官员和消防人员见面。特朗普在离开华盛顿前往加州北部和南部视察灾情之前表示，假如加州的官员采取更为负责的行动，山火造成的损害本来可以减轻。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将会谈及到森林管理，我长久以来一直都是讲这个问题，情况可能会很不同，但有一件事大家都要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毫无疑问，但我认为大家都认同这一点，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星期前，特朗普指责加州官员造成山火的，并威胁要拒绝发放联邦资金。特朗普未有提及到加州的干旱天气，很多科学家都认为加州的干旱天气是气候变化的症状。佛罗里达州的选举重新点票将会在今日星期日截止。在联邦参议员席位的竞争中，共和党籍州长克里斯科特的得票继续领先于现任联邦参议员比尔纳尔逊。截至到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纳尔逊的票数比斯科特落后大约12000张，落户幅度预计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在佛罗里达州的竞争中，星期四进行的机器重新点票结果显示，共和党候选人德桑提斯的得票比民主党候选人吉纳姆高出 0.4%，从而避免了人工重新点票，确定了结果。佛罗里达州的法律规定，如果机器点票的领先幅度小过 0.25%， 就要进行人工的重新点票。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向美墨边境地区派兵的决定再度进行辩护，他对移民冒险前来美国的动机提出质疑，因为美国的经济十分强劲。特朗普星期六上午离开白宫前往加州视察山火灾情之前对记者说，是的，我们在南边边境有很多军队驻扎，目前有很多人正试图进入美国。我必须说，移民大军人数增加很多，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发展得很好。你如果看看我们边境以南的国家，经济就没那么好了。柬埔寨前红色高棉政权领导人龙谢和乔森潘11月16日被判定犯有种族灭绝罪，被判无期徒刑。早在2014年8月，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战争罪行法庭就以反人类罪判处了两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终身监禁。中国安徽芜湖县人民法院10月31日以制作和销售官方所讲的淫亵出版物的罪名，判处一名女子10年零6个月的徒刑。有关消息曝光之后， 在中国网民当中引起强烈的愤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东盟呼吁成员国在美中对抗中保持团结。新加坡星期三敦促参加东盟峰会的地区领导人团结一致，并提醒多边合作和国际准则面临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第33届东盟峰会开幕式上面表示，现有的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正面临压力，而东盟的增长和稳定依靠于这个体系。李显龙警告说，目前尚不清楚世界是否会形成新的国际交往规则和规范，亦或是会成为分裂成相互对立的集团。李显龙敦促东盟十个成员国保持团结，并且表示，鉴于贸易不确定性和技术突破等的挑战，多边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紧迫。东盟正是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包括在该地区不断升级的美中竞争。东盟成员国担心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贸易竞争关系可能引发其他国家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以及他对多边框架的回避，亦都令到这个依赖于全球自由贸易的地区感到焦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海瑟林曾表示，特朗普的目的如果是弱化东盟中心，这些会引起极大的忧虑。东盟中心是指东盟在区域安全架构、区域秩序以及在该地区有利益关系的外部大国间权力动态中的作用。海瑟林接着说，对成员国来讲，东盟中心是保护该地区不受到不当外国干预的必要条件。联昌国际银行驻新加坡私人银行部门的经济学家宋成焕表示，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贸易争端升级将会造成更大的风险，所以他认为东盟十国更迫切地需要合作。他又说，新加坡总理的演讲传递的信息是大家必须首先帮助自己，并且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寻找机会。宋成焕又表示，在不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情况之下，任何提高成本的行为都会影响到东南亚地区，很多东南亚国家都很穷，希望外贸能够带来就业的机会。东盟和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南韩和新西兰在内的所有亚太主要经济体都有自由贸易协定。东盟曾经表示对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持开放的态度，但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倾向于和东盟国家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期间，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的副总统彭斯和各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的双边会谈。在同越南总理阮春福的会谈当中，彭斯进一步推动减少双边贸易壁垒。彭斯说，虽然美越经济关系很牢固，但是他希望讨论彼此如何在未来达成更加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协定。在亚洲之行的第一站东京，彭斯仲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施加压力，要求他减少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同时，东盟及他的主要贸易伙伴正是继续努力争取在并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之下，达成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东盟十个成员国和中国、日本以及印度等六个亚太国家之间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在外界日益担忧美中贸易战可能引发保护主义环境加剧的情况之下，东盟以及它的伙伴国已经同意加倍努力缔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但他们未能够在新加坡就协定的关键条款达成一致。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峰会上面呼吁支持该个协议，他说他希望该协议能够在2019年之前签署并且实施，这些将会为这个地区的人民带来真正的利益。李克强在对东盟领导人的讲话之中表示，李克强又说，中国现时是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分析人士认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中国为了填补美国去年退出 TPP 之后留下的真空。 TPP 是12个亚太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东南亚咨询公司化险集团的负责人安格拉曼奇尼认为，美国退出 TPP 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又说，美国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试图进入亚太市场，帮助制定自由贸易规则，但是就单方面地放弃了这一点。 他接着说，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譬如中国正是进入这个领域。TPP 是奥巴马政府标志性的外交政策的倡议。在彭斯出访亚洲之前，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向记者介绍了情况。他表示奥巴马政府过去达成的 TPP 和其他的多边协议并没有兑现各方谈判的时候作出的承诺。剩下的11个 TPP 国家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之下正是推进该协议。美国企业游说组织美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正是密切关注 RESET 的进展。该委员会的马克米利表示，他理解特朗普总统对双边协定的偏好，但敦促政府考虑有朝一日真正考虑签署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东盟有 6.3 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总额是 2.4 万亿美元。东盟十国汶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是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亦都是美国在亚洲的第一大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与西班牙之间嘅战争发生喺19世纪末麦金利总统执政期间。在这一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就为你讲述这一场战争的情况。麦金利总统和19世纪后期的其他几位美国总统不同，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对外政策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涉及到西班牙。当时西班牙统治住古巴，古巴的反政府分子发动了争取独立的战争。西班牙政府承诺会给予古巴人平权和自治，但是要等到将来，而古巴反政府分子不愿意再等待。麦金利总统认为外界不应该插手这件事，应该给西班牙履行他的诺言。他同时觉得有责任保护那些生活在古巴的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所以当哈瓦那发生暴乱时，他命令军舰缅因号开赴那一岛。1898年年初的一个晚上，缅因号军舰发生大爆炸，军舰沉没了。250多名美国海军丧生。一些迹象表明，这次爆炸是军舰燃料箱发生事故引起的。但是很多美国人指责西班牙，要求政府向西班牙开战，解放古巴，给古巴独立。这个使麦金利总统很为难，他不想打仗。他曾经对一位朋友说，他参加过内战，看到过尸横遍野，他不想再看到那一种场面。但是他同时知道很多美国人想打仗，如果他拒绝向西班牙开战，那他所在的共和党将会失去公众的支持。所以麦金利总统没有立即要求国会宣战，而是咨询西班牙政府，要求西班牙立即在古巴停火，还提出帮助西班牙结束古巴起义。 但是等西班牙政府表示接受麦金利的建议时，麦金利已经做出另外的决定，他要求国会允许他动用军队来实现古巴的和平。国会同意了，并要求西班牙从古巴撤军，并放弃对古巴所有的主权。麦金利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决议，西班牙立即与美国断交。1898年4月25号，美国宣布向西班牙开战。美国海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美国海军是西班牙海军的三倍，比西班牙海军更加训练有素。15年前开始的大造军舰项目，使美国海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美国海军的军舰都是钢制的，并且配备强大的火力。当时美国海军一部分驻扎在香港，其余驻扎在美国东海岸。海军上将乔治·杜威指挥太平洋舰队，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受命杜威，如果战争爆发，他可以率领太平洋舰队进攻驻守在菲律宾的西班牙海军。当时指挥西班牙海军的是海军上将帕特里西奥·蒙托霍。美国舰队5月1号到达马尼拉湾，并且直接冲向西班牙海军的防线。西班牙率先开火，但是没有击中美舰。当双方军舰相距5000米的时候，杜威将军下令开火。三小时后，蒙托霍将军向美国投降，他手下的大部分军舰被击沉，400多人伤亡。美国陆军在几星期后抵达，占领了马尼拉，美国控制了菲律宾。杜威将军一夜之间成为英雄，大众写诗写歌来赞扬他，国会还授予他特别荣誉，胜利的情绪传遍美国，民众要求立即派军队进入古巴。但是美国陆军和海军不同，并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当美国宣布向西班牙开战时，陆军只有大约25000人。不过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面，陆军人数就超过了200000。他们在南部一些军营中集训，其中最大的一个军营位于佛罗里达州，而古巴距离佛罗里达海岸只有150公里。美国与西班牙开战两星期后，美国陆军派遣一支小部队进入古巴。他们的任务是侦察古巴北部海岸的情况，并且向古巴反政府武装提供物资。但是这支小分队失散了。不过随后的第二支小分队的400名美军成功登陆，并且为古巴反政府武装带去了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随后美国计划向古巴派遣25000名陆军，目标是在古巴南部的圣地亚哥登陆。在这个之前，美国军舰在那里围困了一支西班牙海军。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西战争爆发，美国准备派陆军部队进入古巴，这支队伍的指挥官之一是西奥多·罗斯福。美西战争开始时，罗斯福辞去海军助理部长的职务，他组建了一支骑兵队，大多数成员是来自美国西南部的牛仔，他们能骑善射，还有一些成员是纽约的富家子弟，他们加入骑兵只是因为同罗斯福一样喜爱追求刺激。这支骑兵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罗斯福勇猛骑士。美国陆军在圣地牙哥附近登陆时，西班牙军队撤到城市的外围，西班牙力量最强的部队驻守在圣胡安山。当时的西班牙军队使用无烟火药，他们的火力不容易被敌人发现。美国那时还未有这种火药，但是就有格林机关枪，可以向敌人连续射出多发子弹。在 在格林机关枪的掩护下，美国士兵向圣胡安山发起冲锋。几位美国记者看到了这个战争场面。后来一位记者这样写：我见过很多反映圣胡安山冲锋的照片，但是似乎没有一张能够准确地再现我记忆中的那个场景。在照片中，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山上冲，看来美军人数太多，敌人根本无法抵挡他们。他跟着说，其实是没有那么多人的，他们上山的速度很慢，亦不是排成直线冲锋，而是一群人一起冲。整个情景看来就好像有人做出了极其错误的决定，你会想叫那几个冲锋的士兵撤回来，不要去送死。当然没人要求士兵往回撤，美军攻上了圣胡安山顶，西班牙军队逃跑了。一位美军军官说，我们只需要守住圣胡安山，就能够控制整个圣地牙哥。美军指挥官威廉沙夫特将军向西班牙指挥官何塞特拉尔将军发出一封信，要求他投降。正当沙夫特等待特拉尔的回音时，西班牙海军试图突破圣地牙哥港的美军包围圈，但是他们失败了。美军继而控制了这座港口，这次失利打破了西班牙赢得战争的最后希望。西班牙再不能够向古巴增派兵力和补给。特拉尔将军同意短暂停火，以等妇女和儿童离开圣地牙哥，但是他拒绝沙夫特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于是美军开始攻击圣地牙哥，特拉尔将军尽一切所能守城，最终在7月17号他投降了，美国承诺将他的士兵全部送回西班牙。在这个之后的几个星期里面，美军占领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美西战争结束了。这场战争只是持续了10个星期，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在法国巴黎谈判和平条约。打了胜仗的美国要求给古巴独立，还要求控制波多黎各和关岛，以及占领马尼拉。双方很快在古巴、波多黎各和关岛问题上达成协议，但是在菲律宾问题上就存在分歧。西班牙拒绝美国占领马尼拉的要求，因为他不想放弃菲律宾这个重要的殖民地。为此，双方就和平条约的这部分内容的谈判持续了很多日。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Michael 这个周末什么功课都没有，原本是准备好好去玩的，但后来计划就落空。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Zip 以及 Drama Queen。
Hey Michael, 你周末有没有功课要做啊？
Nope, I don't have to do zip. I'm free the whole weekend.
你不用做 zip, 那是什么意思啊？ Zip 不是衫上面的拉链吗？
No, I mean zip, Z-I-P, as in zero or nothing. I don't have zip means I don't have anything to do.
哦， zip 可以解释是零，什么都没有的。咁你嘅意思话你周末乜事都冇，好得闲喎。
Yes, if you ask me for money and I don't have any, I could say I haven't got zip. Get it?
知道啦，你冇钱，我本来都冇谂住问你借钱嘅。
Good. Now, do you have any money I could borrow? I want to buy a coke.
No, I don't have zip. 我咁讲啱唔啱啊
？Yes, you used it right, but I really want to buy a coke.
你真系要问我借钱？Michael, 我真係冇錢㗎，我唔係呃你㗎。
Oh well, I guess I'll have to go to the bank before we can do anything interesting this weekend. If I don't have any cash, then we won't be able to do zip.
没错，你要不要去银行拿钱啊？如果不是，周末我们哪里都去不到了。 We won't be able to do zip.
Now you've learned the word zip. The bank is over there. I'll get some cash and I'll come right back.
快点，我好肚饿，我想去吃饭。哎 ，Michael， 你攞多啲钱。I don't have zip in my pockets.
All right.
Michael， 我哋周末要出去玩嘅计划全部搞乱晒啦！我嘅历史教授喺电脑上边发俾我哋一个新嘅作业，星期一就要交啦！哎呀，真系激死人啦
！Oh, don't be such a drama queen. The assignment can't be that bad, and I know for a fact that you do have free time.
你叫我做咩话 ？Drama queen， drama 系戏剧 ，queen 系女王，呢两个词连埋一齐。嘿、hey, ，我虽然唔知道 drama queen 真正意思，但系我肯定你喺度讽刺我嘅。
Not really. Drama, D R A M A, queen, Q U E E N, is a girl who exaggerates her problems, usually to get attention. Your problem really isn't that bad, but you make it sound like the end of the world.
哦、oh, ，drama queen 原来系讲一个女仔为咗引起其他人嘅注意，夸张咗佢面临嘅问题，就系、是、小题大做。诶，我唔系小题大做噶，我因为冇时间做作业，所以我先至心烦意乱啫。
Oh please, you're being a little too dramatic about this homework assignment.
只系一个作业啊，你讲就简单咯。哎呀，算啦算啦，唔同你争啦。可能仲系我唔清楚 drama queen 嘅意思。Michael, 你再同我举个例好唔好啊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Angela, who called me crying because she couldn't find her math book?
当然记得啦，佢揾唔到佢嘅数学书，就打电话俾你，仲喺度喊。我真系难以相信啊！佢好似成日有咩事都觉得唔开心嘅。
She is such a drama queen. She makes a huge deal out of losing a book or a bad haircut once.She wouldn't talk to me for a week because I forgot to call her back.
系啊，佢成日大惊小怪、小题大做，唔见咗本书唔开心，剪头发剪得唔好又发嬲。你唔记得打电话俾佢，佢当然嬲啦。一个星期唔同你讲嘢啊，就算客气噶啦。我唔系好似佢咁嘅，所以唔好叫我 drama queen。
Yeah, you're not quite as ba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咗 zip 以及。Drama Queen 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 Zip 就是零什么都没有的意思而至于 Drama Queen 就是指那些喜欢小题大做大惊小怪的女孩子的好了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流行美语我们在下次的节目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